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满身是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乞丐死了，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同样拉撒路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要受苦了。不但这样，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人想从这边过到你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那人说：我祖啊，那么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他说：不然，我祖亚伯拉罕啊，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会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复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你知道，在信仰当中永远都有一个悖论，就是不太喜欢听审判咒诅的信息的人呢，需要多听审判咒诅的信息；聚会少的人呢，需要多聚会；对神话语不了解的呢，需要多读经。但你会发现呢，悖论就在于说，恰恰不喜欢听审判咒诅信息的人就会不喜欢听，聚会少的人呢就一定会聚会少，不认识圣经的人呢就一定不太喜欢多读圣经。这就是主耶稣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特别给这段经文取了一个非常刺激的题目，叫地狱之火。事实上呢，在基督教会的讲台上，在过去一两百年正在发生一个悄然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传道人呢开始越来越少的传讲那些难听的令人讨厌的话题，比如人的罪恶，比如地狱的审判，比如上帝的咒诅，这些话题都比较难听，对吧？但问题是，这些年来呢，大家好像都很比较喜欢呢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同在。但与此同时，关于罪恶，关于审判，关于受苦，越来越被边缘化，对吧？那你知道，在西方世界呢，有一句骂人的话啊，叫 "Go to hell" 啊。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你对人家喊这样的话，就滚到地狱里去吧。那周围的大人一定会责备你，对不对？啊，小孩子要有礼貌，不要乱讲话，不可以说脏话哟，对不对？小孩子不要说脏话，大人一般会这样教导，对不对？但问题是，当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说你要悔改，若不悔改，必会灭亡，会下地狱。 那人们嘴上不会说，哎，你这个牧师要有礼貌，不可以说脏话哟。人们嘴上不会这样说，但心里会怎么想？把这个牧师没有爱心，没有怜悯，不太像牧师说话。他们不会说你不要说脏话哟，他们会说你讲的不太对。所以你知道，过去2000年来，在教会历史上关于地狱、关于审判的信息，说实话哈，在整本圣经当中，这是最基要的真理，对不对？最基要的真理。直到这一两百年以来，人们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一类的信息。当然，这有这一两百年的世俗心理学的作用。启蒙运动之后呢，你知道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呢，越来越偏向于自我中心，就是把上帝的命令、道德秩序、公义的标准、真理的原则这些东西呢，越来越轻看，把自我的感觉、感受、自我的利益这些东西、自我的自由越来越抬高，对不对？那这当然是罪在现代社会的主要表现之一。然后呢，他会说，不要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哎，你们有没有很熟悉，对吧？那对你，你觉得他对，那他对你来说就是对的，但是对你来说对的东西，对我来说不一定啊。对，啊，这一思想的妖孽，给人足够的勇气和矫情，让人以撒野的姿态去抗拒那些对但不好听的话。是的，因为这一种观念可以抗拒那些对但不好听的话。于是呢，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也不再愿意传讲关于地狱审判的信息。于是这些年来有更多的人不再愿意听关于地狱审判的信息。但是问题是，拿掉了地狱的审判，人们对十字架的爱的理解就一定会越来越肤浅。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你不要以为只要不讲地狱，我就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讲十字架的爱了。不是的，甚至会肤浅到一个地步，开始以自己的私意来扭曲十字架的爱。我举三个例子，人们对这个时代，人们对十字架的爱的理解几乎沦为这样的状态。什么状态呢？大概上帝像溺爱小孙子的爷爷奶奶一样，毫无原则且有求必应。大概上帝像闺蜜一样，陪你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玩耍一起闹。大概上帝像你的热恋的追求者一样，每天24小时全部都围着你来转。哎，各位先不急着否认哦，咱先不说这三种观点看对不对，但是至少这三种观点非常流行，大有市场，对吧？为什么？我们都不敢否认说我们时不时的就会来这种观点，我们自己心底里真这样想或真这样渴慕的，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呀，你先不说这三种观点对不对，至少令我自我感觉良好呀，至少让我感到很舒服呀，至少让我觉得很不错呀，那些我在人间得不到的爱一股脑的可以全部在上帝身上实现了呀。而所谓那些在人间得不到的爱，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对别人的要求、对我无限的付出的爱，至少在上帝那里，我在人间得不到，你还不让我在上帝那里实现掉。事实上，这种自我中心的浪漫主义情调，本质上是人们自我中心的投射，而不是十字架的爱。为什么？很简单，先说结论，因为上帝的爱没你那么肤浅。因为上帝的爱没你那么肤浅，他的爱里当然有接纳、包容、代替、饶恕、宽恕、舍己、付出，当然有恩典、怜悯都有，对不对？有同在，有帮助， 当然都有，但是请注意，他的爱里也有真理，他的爱里有公义，他的爱里有圣洁，甚至他的爱里有对你的塑造、雕琢和让你不舒服的成长时刻，对不对？而这一个是我们不舒服的，但是你必须承认的。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遇见这样的基督徒，他会说我喜欢圣经当中的某一些的真理，某一些为人处事的智慧，某些提高自己道德情操的教导，某些让人听起来暖洋洋的话。但是呢，如果把圣经当中那些关于地狱、审判、咒诅、死亡、罪恶的说法拿掉的话，我会更喜欢圣经。你知道，但问题是，你知道这样的做的后果是什么吗？这样做的后果其实是我们在用自己的好恶裁剪出一部圣经来。你是编辑，对不对？你在编辑圣经，删掉不喜欢的东西，然后给喜欢的字句加黑和加粗。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在为自己打造一部量身定做的圣经，专门为自己服务的圣经。只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我说这本圣经呢，跟原来的圣经差别太大。所以你知道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呢，常常喜欢带孩子做手工，对吧？那有一课这个主日学的教材呢，就是用老师让孩子用剪纸来剪出自己心目中耶稣的形象来。哎，我觉得这个手工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很有意思呢？你知道吗？其实最后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每个孩子裁剪出来的耶稣的样子都不一样。哎，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心里耶稣的样子裁剪出来的，对吧？然后后来呢，你知道我发现几乎每一位成年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儿童主日的学的孩子们呢，用剪纸的刀来裁剪，我们呢，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裁剪，并且我们心里坚持认为耶稣就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我们不是用手工的剪刀来裁剪，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裁剪，用我们的感受来裁剪，用我们的经验来裁剪，用我们的利益来裁剪。无论怎么裁剪，最终我要说，这个耶稣已不是圣经启示的耶稣，而是我们自我幻想的一个投射，或者说是我们自我私欲的一个表达。你无论怎么说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张弟兄跟李弟兄裁剪出来的不一样，你就一定得承认说这两个总得错一个吧。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两个总得错一个，要么两个都错，他不可能两个都对，对不对？这就是喜欢一些真理而不喜欢另外一些真理的坏处，这样做会破坏了所有的真理。所以呢，我会说这是一个关于地狱、审判、咒诅的信息被轻视的时代，而一旦我们轻视这一个真理本身，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让我这样说哈，总体来说，哪个时代轻视审判和地狱的信息，哪个时代通常就会有更多的人下到地狱里面去。哪个时代轻视地狱和审判的信息，通常哪个时代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心理刚硬，信仰肤浅，不好好的真诚的对待信仰，对不对？哪个时代轻视地狱和审判的信息，哪个时代的教会里面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败子。你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 传讲地狱之火的原因，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审查我们的信仰，使我们调整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方向。我们来看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关于地狱的四件事。第一，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第二，地狱是一个将你们和我们分隔的地方。地狱是一个将你们和我们分隔的地方。第三，地狱是一个令人分崩离析的地方。地狱是一个令人分崩离析的地方。最后，地狱的审判显明福音的宝贵。地狱的审判显明福音的宝贵。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在福音书当中，耶稣非常喜欢讲比喻，耶稣非常喜欢讲故事，为的是什么？就是正常说话他已经听不懂了，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悔改，他不会悔改，然后把你的罪编成一个故事，编成一个比喻来说你，编成一个歌唱出来给你听，是不是比单纯说你要悔改触动会更大一点？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就是为了震醒刚硬的心。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子和细麻衣的衣服，请问这表示什么？有钱啊，身上都是名牌，对不对？这意味着他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处在上流社会，对吧？可能市中心有三套别墅，可能出门开着豪车，并且加了一句说他天天奢华宴乐，每天都有酒局呀，对不对？天天奢华宴乐。然后接着耶稣是讲故事的高手呀，接着耶稣立刻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那个对拉撒路的描述完全就是财主的相反面，对不对？又有一个讨饭的，就是没有固定吃的东西，名叫拉撒路。哎，穷就穷吧，身体健健康康的哈，这我们心里是这样想的吧？这并且浑身生疮，祸不单行呀。当然肯定没有医保，没钱看病，对吧？进口药也用不起。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想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加了一句有狗来舔他的疮。哇，太悲哀了，对吧？是不是古代版的铁链女？基本上就算是大概这样的状况了。这很明显是一副典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一种景象的对比。然后呢，经文说的非常明确，这个讨饭的死了。看到这里你有没有灰心？我是很灰心的，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财主不但比拉撒路有钱，而且活的还比他久。谁先死的？拉撒路先死的。有没有可能拉撒路死了几十年之后，财主过完九十大寿才死的？有这个可能呀。不过呢，先别灰心，好在剧情还是正常的。正常的剧情在哪里呢？很简单，最终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哎，这个才叫正常剧情。你知道吗？耶稣的这个故事当中，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真正的转折点其实在这里。 不带生前的奢华宴乐，不带生疮，不带贫穷，不带饥饿。真正的转折点在这里，因为拉撒路死了之后，他的结局是什么？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对不对？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福乐。当然这是一个扭转，就是永恒的祝福与今生的痛苦的一个扭转，对拉撒路来讲是一个扭转。但对比来讲，你发现这个财主呢，财主却在阴间受痛苦。问大家，耶稣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他要用这个对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真理，他在告诉你，人生真正的转折点不在今生，而在死后。再说一遍，人生真正的转折点不在今生，而在死后。今生拉撒路就是好好工作努力，也可能达不到财主的那个状况。财主即使肆意挥霍，可能依然是家财万贯，因为那个不叫转折点。真正的转折点不在今生，而在死后。好，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我小的时候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常常义愤填膺，对吧？啊，请问为什么财主会下地狱？我小的时候这样想，因为他为富不仁。啊，影视剧塑造的恶霸的形象都是这样的吧？因为他对拉撒路毫无怜悯，还让狗来欺负拉撒路，简直就是一定要这个八角胡子，然后贴一个疮，然后这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对吧？财主的样子，对吧？我想反正他下地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坏蛋。各位，这种人我们都讨厌，对吧？这种人下地狱你会有意见吗？你说我没意见，反正我又不是财主。当然我给一个正确结论，财主下地狱当然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没有问题。但我要想要说的是，另一方面，财主的吝啬，财主的不怜悯，财主的这一个的享乐奢华，不仅仅是他失丧的原因，因为那个是罪的表现之一，其实也揭露了他失丧的光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的生命状态，在那种状态之下的今这一生的日子，正是表揭露了他正在失丧的光景当中。因为他没有信仰，至少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对不对？经文幕后告诉我们了，至少他是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的。那他信什么？金钱嘛，依靠什么？金钱嘛，今生嘛，舒适嘛，享受嘛，对吧？至少经文体现出来他是这样的生命状态。那这样的生命状态很显然他在违背律法呀，因为律法说要怎么怜悯自己的兄弟，对吧？他对拉撒路漠不关心，正体现出了他的灵性的状态。他的吝啬不怜悯，为富不仁，揭露了他不认识摩西和先知律法的教导，揭露了他其实仅仅是靠金钱而生活的人。所以让我给一个结论，地狱呢是一处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但我要说，通常生前自我蒙蔽的光景显明了他真正的灵性的状态。经文说，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哎，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凉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当然你可以从这个景况当中知道他的痛苦哈，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发现财主的为人很有意思哈。哎，财主现在在地狱里，对不对？但是他好像还分不太清状况，他居然还在仍旧在命令拉撒路，打发拉撒路来服侍我，来蘸水，来量我。他还以为自己是财主，应该被拉撒路服侍呢。他说，打发拉撒路来蘸，用指头蘸凉水，凉凉我的舌头。 所以你发现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他直到如今还分不清状况。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我们今生蒙蔽自己，蒙蔽的越深就越靠近地狱。再说一遍，我们今生蒙蔽自己，蒙蔽的越深，不认识自己的罪越多，就越靠近地狱。你知道通常那当然这个故事讲的是财主对吧，通常有钱的人会不会更容易活在一种自我蒙蔽当中？通常有才华的人会不会更容易活在自我蒙蔽当中？通常有高位的人会不会更容易活在自我蒙蔽当中？通常更优秀更成功的人会不会更容易活在自我蒙蔽当中？是的，为什么？因为通常他的金钱、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的成就会让一个人眼瞎，分不清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取得这些优秀、财富、地位、成功的时候，他会自觉的等价代换，说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自己是一个人上人。因为他的财富、地位、学问帮助他解决了今生太多的问题，以至于给他一个错觉，就是他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越优秀的人，越有财富的人，越有地位的人，越会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时候，他就无法察觉到自己真实的软弱的光景了，他就无法察觉到自己的罪恶无能败坏了，对不对？他会自觉的在自己的成功上跟自己的道德上多画一个等号，你发现没有？于是他就无法看见自己是一个心里多么贫穷的人，于是他就无法看见自己是一个灵里多么匮乏的人，于是他就无法看见他在灵魂上是一个完全破产的人。各位，这就是这个财主沉沦地狱的原因，自我蒙蔽。哎，我给你们一幅画面哈，我们都看过《生化危机》对吧？我相信至少我们中间一多半人都看过这个系列电影，丧尸的场面对吧？看起来就很恶心。无论一个女明星生前多么的绝代风华，当她变成一个，当然这是影视剧的效果哈，变成一个丧尸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去亲近她？你会不会想去拥抱，想去握手？绝对不会，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影视剧的场面，丧尸通常都肢体残缺不全，身上的肉正在腐烂，并且一块块的往下掉，对吧？浑身充满了腐臭的气息，你绝对不会喜欢的，对不对？但是呢，想象这个场景，这位丧尸在你的面前拿出法国的顶级的香水和口红，对着镜子涂抹化妆，喷上香水，最好再粘个兰花指，对不对？哎，请问这是一个怎样的画面？你会不会觉得有违和感？让我这样说，这个就叫自我蒙蔽。他的丧尸的本质，腐臭、腐烂、死亡的气息，不是用法国顶级香水能够遮盖的过来的，这个叫自我蒙蔽。用化妆的方式，无论是多么顶级的香水都无法遮盖它的本质，这个叫自我蒙蔽。但可惜的是，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做这样类似的事情，对不对？在做这样类似的事情。那这个财主已经失去了所有了，但是他却好像拒绝接受他自己的状况，他还分不清状况，他还想让拉撒路来服侍他，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还搞不清状况，就像那句僵尸在化妆。所以你发现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各位，让我这样说，在今天，在今生，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罪恶败坏和糟糕， 不认识自己的可怜，灵性的匮乏，不认识自己天天需要神的恩典和救恩，不认识自己处在神的震怒之下需要救赎。各位，如果不认识这些光景，这个就叫自我蒙蔽。如果不认识这些光景，这其实是地狱的前兆。求主来帮助我们。换言之，我们需要天天在圣灵真理的光照之下，认识自己的罪、败坏、糟糕，认识上帝的恩典、救恩，认识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以他为磐石。如果不认识这些，就叫自我欺骗、自我蒙蔽，对不对？而自我蒙蔽通常都是地狱的前兆。第二，地狱是将你们和我们分隔的地方。经文很有意思哈，当台主在地狱里提出要求的时候，请问亚伯拉罕怎么回复他呢？亚伯拉罕回复他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亚伯拉罕说，孩子啊，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一条深渊隔开。限定就是隔开的意思。亚伯拉罕的意思是，有一道深渊把你我隔开，把天堂地狱隔开，把罪人与神隔开，把你与神的恩典隔开。当把你与神，把你与神的同在祝福隔开的时候，你知道，就等同于把你一切的美好隔开了。什么叫地狱？很简单，地狱就是上帝和上帝一切的美好在那里都被隔开的地方，对不对？很明显是这样子的，上帝和上帝一切的美好都在那里被隔开的地方，没有圣洁、公义、良善、慈爱、智慧、信实，没有爱，没有任何一点的美好，因为在那里没有神的祝福和同在，那一切的美好就一定是不存在的，对不对？而没有神祝福、同在、赏赐、恩典的地方，很明显，并且有神的震怒、刑罚、咒诅的地方，很明显，那就是地狱。先破一破这个误解哈，我觉得中国的基督徒呢，常常对地狱的印象呢，受《聊斋》和《西游记》的影响，比受圣经的影响更大一点。很多人一想到地狱，常常是这样的画面，放了满架的火刑架啊，满清十大酷刑，老虎凳、烧热的烙铁，各样的刑具伺候着。是不是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印象是这个？甚至有人描述说，在那里虫子会爬满你的身，像烧烤一样天天烤着，对吧？这个正面烤焦了，翻个面继续烤。当然我会说，人间的这些的形象化的言语呢，或许在性质上我是赞同的。什么叫性质上赞同？一定是比那个形象化的言语描述的更痛苦、更糟糕的地方。事实上呢，圣经怎么说地狱呢？圣经说，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地狱是与神的恩典隔绝的地方。地狱是神的恩典不再临在的地方。地狱是神的一切美好收回的地方。而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很多抗拒神的人常常会这样回应说，我不想听神的话，我不想让上帝来管我，我不想按圣经的要求去生活，那样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上帝来打搅我，我只喜欢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今天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说？很多悖逆的人，刚硬的心，面对生活的压力，每天都会对上帝说，上帝啊，请走开，别来烦我。你知道什么是地狱吗？地狱就是到了那一天，上帝对你说，好的，我走开，不再烦你的地方，那就叫地狱。是的，上帝不再管你了，上帝不再麻烦你了，上帝不再命令你，不再要求你，也完全让你逃离了上帝的面， 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你在今生一直梦想着逃离神的面，而终有一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就是那一天你完全逃离了神的面，逃离了神的同在祝福，逃离了神的赏赐，逃离了神一切的恩典。这个你知道路易斯呢说话很有意思，路易斯说地狱就是罪人梦想成真的地方，地狱就是罪人梦想成真的地方。问题是一个犯罪堕落的罪人，他的梦想一旦成真了，其实是整个宇宙最糟糕的事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是以罪为出发点，是活在咒诅和死亡之下的梦想，你能想到他的梦想有多好吗？他不可能有多好呀。尼尔顿说地狱就是认为地狱好的人可以去的地方。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即使在今生，常常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其实是向着地狱奔跑的那个方向，对不对？天天以罪恶为出发点，天天活在罪恶当中，天天抗拒神，拒绝神，天天在自私里面，天天在这个 与罪恶最终之乐的享受当中，这当然是地狱的方向呀。但是我必须说，即使是这样，他依然还有上帝的掌管，对不对？即使这样，他还不是活在地狱当中，因为上帝还赐下法律，上帝还赐下亲人，上帝还没有收回他的命令，上帝还对他的罪恶有一些的限制，对吧？还不是地狱。请注意，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当这本书当中论到地狱，他说地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碑石，人类自由最伟大的碑石。你一定知道他是在反讽的说法，讽刺的说法，对吧？什么意思呢？他说在地狱里，人们就是人的罪得到了完全没有限制和约束。你知道今天即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也依然在上帝的约束和限制当中，没有让他立刻灭亡，对吧？他说你想要神做什么呢？任由你自己做主，为所欲为吗？路易斯说好吧，地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他用一个现代人罪恶的方式来描述地狱，他说地狱就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地狱就是罪恶可以不被约束的完全行出来的地方，地狱就是没有任何神的恩典临在的地方，因为地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我觉得他这个角度来描述呢是非常对的，因为在那里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公义的律法，也没有神的祝福和同在。但请注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啊，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所有的美好的事情源头都来自啊上帝。是的，所有美好的事情源头都来自上帝。你知道当有人说我不信神，我只信我自己，我不需要上帝，我只靠我自己的时候，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如果他还能呼吸，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他还能吃饭，他还 能有家庭的温暖，他 帮助过别人，也被别人帮助过。无论怎么样，只要他经历过这些，无论他承不承认，他其实都没有完全与神隔绝，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在今生，只要任何的关于美好的事情只要与你相关，那么你就没有与上帝隔绝，纵然你不信他，对不对？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的美好都是上帝正在爱着他，用恩典眷顾他的明证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人非常痛苦的时候，人生经历非常大的痛苦的时候会这样说，我现在正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 我在煎熬之中，对不对？但事实上，当然这是他的描述，他的痛苦，但其实事实上在今生没有人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在今生因为没有人是完全与神的恩典隔绝开的，对不对？因为实际上今生没有人越过那道深渊。因为如果在今生你完全的与神隔绝，你就不能爱别人，也不能被别人爱，你就不能有幸福感，你就没有丝毫的喜乐，你就不会有丁点的意义感，对不对？只要你有过这一些，你就还没有与上帝隔绝，你就还没有在地狱当中。因为在今生没有人是与上帝隔绝的，即使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也天天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看上帝赐下阳光、雨水、空气、食物、活着，这些都是美好的事儿，都是上帝的恩典。即使你不信，你也还没有完全的与上帝隔绝。但是当他描述极度痛苦的时候说，我如今如同在地狱当中一般，其实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可能今生最痛苦的某一个时刻，让我们稍微预尝地狱的亿万分之一的痛苦。再说一遍，今生最痛苦的某一些时刻，可以让我们预尝地狱的亿万分之一的痛苦。不要纠结数字是亿万分之一还是多少万分之一，意思是至少稍微体验一点点。因为那一天当神的恩典完全收回的地方，那就是地狱。你知道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吧？我们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恩典。然而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就是有一天上帝与我们彻底脱钩的地方，彻底断绝贸易往来的地方，彻底与神的恩典隔绝的地方。我们去看影视剧的时候，通常影视剧当中夫妻离婚的时候呢，通常都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带走，对吧？打包带走。所以什么是地狱呢？当有一天上帝彻底离弃你，与你隔绝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结果吗？结果是什么吗？结果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行李，他要打包带走的时候，一切的美好也就随着他而离开，对不对？所有一切的美好都是他的行李，你要与他隔绝，他要打包带走，那么所有的一切美好都会离开你。这就是地狱。地狱是一个彻底与神隔绝的地方，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然后第三，地狱是一个令人分崩离析的地方。再问大家，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常常喜欢用火来描述地狱的可怕呢？圣经常常喜欢硫磺的火湖，对吧？火是不灭的，觉得火是非常的可怕，在那里描述，对吧？有位慕道朋友对地狱的火烈火很有看法，于是呢他就跑去问凯勒牧师说，牧师，你真的相信地狱里会有烈火吗？难道上帝喜欢吃烧烤吗？天天用火来烤人。他很不解，对吧？他觉得上帝天天用火来刑罚人，这个说不过去，太残忍了。想想你穿着高跟鞋，然后那个皮革融化了，烫在脚上很痛的，对不对？然后他很苦恼这件事。然后呢，牧师很有智慧的回答说，我当然不相信地狱里有火。哇，这位慕道友长舒了一口气，心里安心的说，太好了，我也不相信地狱里有火啊。牧师，你说的对，你说的好。然后呢，牧师停顿了几秒钟对他说，因为圣经是用烈火来表达比火厉害千万倍的审判。圣经是用烈火来表达比火还厉害千万倍的审判。因为火是我们今生能接触到的很严重的破坏性的事物，对不对？这个应该有经验。因为 火的焚烧其实对今生一切的物质都能够化为废墟，这是人生的经验，对不对？讲到火的时候啊，一位牧师开玩笑说，为什么古代要用火来表达地狱的审判的可怕性呢？啊，一位牧师开玩笑说，大概因为古代还没有原子弹如果有原子弹可能就会用原子弹来表达。其实即使古代没有原子弹，用火来表达已经很能够借助人间的经验让你想象地狱的可怕了。为什么？很简单，当你把某一个东西放在火里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把它焚烧尽尽，对不对？火甚至可以把任何人间美好的事情，所有的美好的家具，所有美好的房子，美好的山川大地海洋，所有美好的，这些都是很美好的有次有序的东西，对吧？火会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一堆灰烬，毫无用处的灰烬，甚至就是一丁点的次序和美好都不再有，对不对？火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把美好的变成另外一种毫无用处的物质。火会毁灭它，火会让它解体。你知道哈，科学研究呢，剧烈的高温甚至都能够让钢铁化为液体，甚至化为气体，对不对？当然我们接触的火的温度一边都是太低的温度哈，可能都是1000度以左右的温度哈，1000度以内的温度。但是其实呢，火是可以达到几万度的，几十万度都是可以达到的。哇，这个你就很难想象，对吧？火甚至是可以连物质的分子结构都能够给破坏掉的。意思是地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分崩离析，是一个灭亡的地方。用灭亡可能非常好理解，是一个解体，是一个灭亡，是一个毁灭，是一个毁坏的地方，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连分子结构都能够破坏。那让我这样说，当我们一旦这样来描述地狱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比火更可怕？因为你人间的经验的火就是只是放一下就觉得痛就 OK 了，但是地狱比那一个你人间的经验的火是更可怕的。那么如果我们离开神，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的，毁灭、毁坏、分崩离析、解体，不再失去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美好被焚烧殆尽，变成无用之物，这就是火的作用。那么我举一个例子，事实上呢，今生很多人为什么说自己活在地狱中呢？或者活在地，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呢？因为他正在处在毁灭、崩溃、失去美好、失去秩序，让自己的生命生活变得一团乱糟的光景当中，他会说，我如同活在地狱里一样。这个类比很贴切的，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失去，他只是预尝了一丁点，他就会说，我如同活在地狱里一般。举个例子哈，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罪人呢，心里会充满了苦毒、怨恨、自私、私欲、忧虑和愤怒。当你充满这些情绪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医生，医生通常会怎么说呢？失眠。医生会说，你在这些不良情绪的影响之下呢，你会崩溃的，你会失眠，你会有溃疡，你会消化不良，你会高血压，你会心肌梗死，你会身体会崩溃的，对吧？在人间你知道，你如果天天在苦毒、怨恨、恶毒、私欲、忧虑、愤怒的光景当中，你的身体都会崩溃，对不对？这只是罪恶对身体的影响吧。而在地狱里，这些的糟糕的东西不再被约束，完全无限的放大，天天奴役着你的身体和灵魂。你会混乱，你会崩掉，你会失去自我，你不再会有任何的美好， 你会被罪恶牢牢的把控。所以地狱是一个毁灭的地方，是一个分崩离析解体的地方，将一切都毁灭。但请注意，我为什么没有用毁灭？因为毁灭对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不再存在了。不是的，地狱是一个不断的毁灭但是永远存在的地方，就是不断的毁灭但你永远存在在那里被毁灭啊，是。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比喻，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个主角，对吧？一个有名字，一个没名字。有名字的叫拉撒路，没名字的叫财主。哎，为什么拉撒路有名字而财主没有？很简单，在故事当中财主就是他的名字，对不对？为什么？其实财主不是一个人名，对不对？财主在描述一类人，就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人名一样，他在描述一个群体。那财主之所以叫财主，大概为什么我们用一个词汇来描述一类人，大概金钱是他最大的标签和特征，所以会叫他财主。大概这个足以给他来命名，所以直接叫他财主，对吧？你发现财主的一生属于金钱。其实当我们把我们献给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希望那些东西来为我们命名，成为我们的标签和特征。一旦那些东西，在上帝之外的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标签特征来为我们命名的时候，我们在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对不对？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一切。但问题是，这个财主除了是个财主之外，他啥也不是，对不对？但是同样的，地狱是一个让人一穷二白的地方，这个你得承认哈。地狱是一个让人一穷二白的地方，因为在地狱里，无论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同样都是百分之百贬值的，黄金也贬值，对不对？因为在地狱里，今生一切的财富、地位、智慧、才华都会被拿掉，都会被拿掉之后，就意味着人就瓦解了，对吧？人就失去了一切的美好，今生一切的标签、一切的特征、一切上帝暂时赏赐给你的东西，会在那一天完全被收回的。哇，我发现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其实从来没认识过这一点。那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或者我们听说隔壁老王那从前家财万贯，30年河东30年河西，后来就一夜之间破产的故事，那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即使他破产了，他可能还在正常生活的，他可以吃馒头的，但在地狱里是没有馒头可吃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即使破产了，受苦的骆驼比马大，或者怎么样，总之他还不是完全被清零的。但地狱就是一个完全清零的地方，没有人在今生是被完全清零的，对不对？但地狱是一个完全清零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健康肯定没有，舒适享受肯定没有，财富地位肯定没有，一切的美好肯定没有。而这个时候，其实地狱就是一个分崩离析毁灭的地方。所以当我用毁灭来描述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我描述不清楚，但是当所有的东西完全清零的时候，这一个其实就是毁灭的意思，对不对？完全清零。而在地狱里，甚至它不仅仅是完全清零的，甚至我会说，在今生看起来一切美好的东西，大概都是被火燃烧的一部分，大概构成了其中燃料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当今生一切人们把生命的焦点、方向、追求和敬拜放到这一切的东西上的时候，这是不是我们的罪？这是不是应该被审判的一部分？那当我们把今生一切的敬拜、焦点、方向、根基全部放到了上帝以外的今生的这一切的地方的时候，无论我们赚的多么的多，但是到地狱那一天，首先会被完全清零，其次我们赚的越多，是不是表明罪越大？我们 在上帝之外去得到的这些扭曲的东西越多，是不是罪越大？而那个就是燃料的一部分呀，火的温度大概会高100度。是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在上帝之外敬拜的偶像越多，在上帝之外用罪恶的方式获得的东西越多，越构成了燃料的一部分。所以对地狱是一个毁灭的地方。最后我要说，即使地狱如此的可怕，它依然显明了福音的宝贵。地狱是一个完全自我蒙蔽的地方，地狱是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地狱是一个毁灭分崩离析的地方。然而在这个故事的结尾非常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在哪里呢？这个财主开始看起来有悔悟，对不对？但是我要再加一句，在地狱里连悔悟都是没用的地方。请注意哦，在今生悔悟是有用的呀，今生悔改是一个有益的一件美好的事，对不对？在地狱里连悔悟都是一个无用的地方。财主怎么说？我主啊，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为什么？还有五个弟兄。他大概能够猜测到，如果那五个弟兄不悔悟的话，大概会跟他一样的下场，对吧？说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到这受苦的地方来。你看哈，很明显这是一个在地狱里向天堂献出的自己的宣教计划和宣教策略。但是这个地狱的宣教计划和策略有没有被接纳呢？没有，因为亚伯拉罕怎么说啊？哎，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但是这个财主不死心呀，摩西和先知我生前也天天听啊，那个有啥好听的？不刺激，也不扎心，也没什么用的，我天天听没什么用的，对不对？主日敬拜我天天来啊，听到我也天天听啊，没什么用的。但是呢，财主说，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到他们那里去，那这个比摩西和先知就有用了，他们必定会听从。你说这个财主的想象符合逻辑吗？符合正常的逻辑，对不对？我们也会这样想。但你知道，问题在于罪人是不符合逻辑的呀。财主的这个想象确实符合逻辑，但罪人的罪性天生是不符合逻辑的。亚伯拉罕回答了他这一点，他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接受的。你觉得亚伯拉罕说的对不对？历史证明亚伯拉罕说的是对的。为什么？财主相信只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到他的五个弟兄中间，他们就一定能悔改，那些和他一样自我蒙蔽的人一定会悔改。但问题是，你知道吗？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比喻和故事当中故意给乞丐起名叫拉撒路？因为在耶稣的时代，真的耶稣曾经让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了。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私下商量着怎么杀死拉撒路，以及怎么除灭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对不对？你知道吗？耶稣真的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当时的长老和法利赛人却用金钱来收买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让兵丁撒谎说是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看来地狱的宣教策略是行不通的，你发现没有？因为罪人是不照逻辑方案出牌的，即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依然不信，并且花钱收买兵丁。哎，看来是个财主呀，有钱啊，是个财主呀。于是上帝只有从天上来的救恩计划，于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他不是用神迹的方式震惊人让人悔改，他是用自己背负十字架的方式，他不是用大能神迹的方式让人悔改，他是用自己背负了十字架，承受地狱的审判和刑罚，承受地狱的痛苦，承受地狱般的与神隔绝，分崩离析，毁灭，愤怒临到了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隔绝，对不对？这不就是隔绝吗？神与他隔绝，在十字架上耶稣与神隔绝，那地狱不就是人与神隔绝的地方吗？我要告诉你，整个宇宙从来没有人尝受过，在耶稣之前尝过这种痛苦，唯独耶稣基督尝过了。因为所有人生前即使再糟糕，他没有完全与神隔绝，唯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那一刻完全与神隔绝了，对不对？耶稣被剥夺，被审判，承担咒诅，但以赛亚书却告诉我们一句稀奇的话，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的这样劳苦是有功效的，所以这就是来自于天上的救恩的计划。所以各位神的儿女，各位亲爱的兄姊妹，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你就不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什么。耶稣为你承受的是地狱般的审判。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你顶多拥有一位跟你感情很好，常常跟你谈心，帮助你战胜困难的耶稣，帮助你取得成功的耶稣。但你如果你相信了地狱，你就知道耶稣是为你承担地狱痛苦的耶稣。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对不对？地狱的痛苦今生没有人预尝过亿万分之一，即使你最痛苦的时刻你也没有预尝过亿万分之一，但耶稣为你完全的品尝了地狱的痛苦，好使你我脱离地狱的痛苦，得享天国的筵席，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对不对？哇，这就是相信了地狱的信息之后对神的爱的理解，是不是就更深刻了？原来神是这样的来爱我，没有地狱恩典显不得贵重，没有地狱爱显不得贵重，没有地狱怜悯，你还怜悯我，凭什么怜悯我，我还想怜悯你呢。有了地狱爱恩典怜悯才是更深刻的。因此最终地狱的关于地狱的真理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福音爱和恩典，愿这样的爱来感动我们，更深的驱使我们归向神，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来回应这样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提供的唯一的那一条可以不去地狱的路，唯一的那条路。当我们走到艰难境况的时候，当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你说我如同活在地狱当中一样，但是你觉得那一刻生不如死，但是即使在那一刻也不是地狱的滋味，可能亿万分之一都不是，但是当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可以抓住那一位真正为你尝到了生不如死地狱般痛苦的耶稣基督。因为有一个福音传给我们，他为我们承受了地狱的烈火，打通了去天堂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辞其实无法表达我们的感谢，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救恩甚至不仅超出了我们的言辞，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主啊，愿这样浩大的恩典、救赎和怜悯在今天来提醒柔软我们的心，因为在今天我们还有更好的悔改的机会，在今天我们还可以更好的省察自己，看见一方面看见你的爱和恩典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方面看见地狱之火是何等的可怕，好使我们远离咒诅，归向我主耶稣基督。求主继续的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今生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步伐，也使我们被这个比喻所震撼，使我们可以来 更多的思想我们人生的结局啊，这样的思想帮助我们过今生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